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5集。听到傅元曼的祝贺，聂志轩站了起来。对了组长，解剖之后阮峰就低头认罪了，我也参与了审讯，并且问到他是如何弄断门上的金属安全链的。哎，这茬我差点忘了。肖朗听到这儿坐直了身子。聂志轩继续说道，他说他在换完乳牙之后就可以随意用牙齿来磨断金属，这显然不是人类该具备的能力。牙齿异常坚固，可能是基因决定的吧。傅元曼沉吟道。听到基因这两个字，肖朗和林默对视了一眼。傅元曼接着说道，可惜啊，我们是不可能去研究一个活人的牙齿为什么这么坚固的，而且对于他作案并不是最关键的证据。我们只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科学暂时不能完美解释的个体差异现象，但是我并不认为那是超能力。林默听到这里低声地说道，
对，那不是超能力，那是演化者。
会议是散了，但是肖望对林默最后的那句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就邀他们去附近的饭店庆功。说是庆功呢，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进一步的交流。从饭局的气氛上来看，要比平时的聚会严肃很多，大家的话题也基本都围绕着演化者来展开。林默详细介绍了他们推断的过程，那就是从幽灵骑士开始，他的催眠能力已经就超出了我们经常理解的催眠，而导致这一切的就是聂之轩在他大脑里发现的异样蛋白质，也就是基因突变的结果。无独有偶，除了幽灵骑士，山魈似乎也有着某种用常理科学不能够解释的超能力。如果一个人是巧合，那么两个人那就是必然。受到基因嵌合体的启发，肖朗和林默弄明白了基因突变、基因进化、基因演化的关系。他们分析这两个人呢，或者说还有一些他们不知道或者不能确定的人，都是因为基因演化而产生的一些异于常人的变化，而利用这些变化去作案，将多多少少会给警方带来一些麻烦。不可否认，在茫茫的人群之中，总是有一些异于常人能力的人，虽然不会像 X 战警那样过于夸张，但是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还是能让人瞠目结舌的。电视台就有这么一档节目，节目嘉宾都是正常人，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虽说这些能力有的是与生俱来，有的是后天训练，但是归根结底这都是有上限的，都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这些人为什么会具备这样的能力呢？自然是因为基因的关系。不过这些能力可能对他们的正常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有的或者可以帮助他们在某种领域里边异于常人，也就是仅此而已。肖望大致明白了肖朗和林默的解释，他又问道，究竟是不是有人利用某种方法来促进人类的进化呢？肖朗直接抢答，哎，显然不可能啊，这个对，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演化永远都不会是进化。肖朗听见林默插话，他赶紧抢着解释，随着基因技术的日新月异，确实有一些人会去研究针对进化基因的药物，但是确保基因进化制定超能力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即便有针对性的催化基因突变，也不可能保证突变的方向。进化可以，那么退化和变化也就都可以。反正这通俗的讲啊，就是本意呢想弄出一个超能力，但是却非常有可能弄出一癌症。更何况人们还不能准确地搞清楚基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每个人的不同功能的， 萧望认真地盯着他的弟弟。萧郎有些惊讶，
哥，我这解释的这么通透，你还不明白啊？
萧望微微一笑，他总结道，所以制定超能力并且组织超能力犯罪团伙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萧朗和林默同时狠狠地点了点头。不管是林默还是萧朗把这个过程描述得有多复杂，但是萧望还是听明白了。很快他陷入到了沉思。在林默和萧朗怀疑基因突变之前，他也曾经设想过因为基因而产生的作案动机，那就是基因选择。萧朗在对系列儿童盗窃案进行调查的时候，分析认为，丢失婴儿的父母似乎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长项。比如说，最近丢失孩子的家庭，一个是体育世家，之前还有科学家的家庭也丢失了孩子。所以，萧望对于这一现象曾经有过猜想，是不是有人在进行基因选择，去寻找那些优秀的家庭孩子进行盗窃，并且训练成人，成为这个犯罪集团的打手。萧望的这个考虑不无道理，如果不是利用某种手段来促进人类的演化，而是通过基因选择的方式来寻找那些可能的演化者，从而组织犯罪集团，从事犯罪活动，那么这个倒是有可能会实现的。那不如去那档节目里面直接绑人就好了呀。萧朗用这样的一句话也减少了这种猜测的可能性。可是啊，毕竟上过节目的人目标很大，而且都是成人，非常难以控制，自然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不过呢，选取两岁以下的婴儿，这个风险又太大了。毕竟并不是说长跑冠军的儿子就一定是长跑冠军，狙击手的女儿就一定是狙击手。所以这种基因选择并没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可以支持。总之猜来猜去，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儿一定是和基因突变导致人体演化，表现为某种功能有着质的飞跃等一系列的关键词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呢，究竟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大家还是没能得出一个可靠的说法。林默又提出问题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犯罪组织，那么他们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幽灵骑士策划越狱然后杀人，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但是和幽灵骑士应该同属于同一组织的山魈的行为却令人费解。如果说山魈杀害幽灵骑士是为了杀人灭口，防止组织信息被透露的话，那么山魈在3年前谋杀旅店老板赵元一家以及几名住客的行为就完全无法理解了。毕竟从那件案子开始侦办的时候，警方就对赵元一家以及几名住客的身份背景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别说这几个人并不可能是逃脱法律制裁的犯罪嫌疑人了，这几个人的生活啊，平淡的似乎都没有一点点的波澜。既然和幽灵骑士作案目标背景不符，那么山魈的这个行为就更令人费解了。而且如果相信山魈就是杀害幽灵骑士的人，那么他在幽灵骑士的手里塞进一个守夜者的字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挑衅呢还是诅咒呢？近几年来国内治安形势稳定，虽说各地每年都有个别没有能够被侦破的命案，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机缘巧合在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又或者是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而未能抓获。像幽灵骑士和山魈犯下的这几起案件这样存在明显的异于常理现象的案件还真是没有发现过。那么这个神秘的组织其目的和作案目标究竟是什么，现在没有充分的依据去支撑。而且守夜者组织成员也仅仅是发现了幽灵骑士 和山魈两个人的踪迹而已。当然，林默在席间说出了他的担忧，那就是那几起和疫苗有关的案件。林默这几天抽空看了很多关于疫苗的文献，确实并没有在案件之中所述的这种副作用。更重要的是，疫苗问题导致的通常都是大规模的问题，因为疫苗都是批量生产的，小孩也都是需要强制注射的。从这一点来看，那三个所谓受疫苗影响的孩子，那确定是疫苗作用的依据并不足。而且理化部门确实没有在微量物证之中提取到确定性的依据，很有可能啊，这就是巧合，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受了第一则报道的影响。既然林默自己都对这一条线索没有什么信心，大家就又把话题扯回到了幽灵骑士和山魈两个人的身份上。虽然两个人的嫌犯 DNA 都已经被守夜者组织找到了，但是经过录入前科人员 DNA 的数据库系统，并没有发现两个人曾经有过前科劣迹，而且似乎也没有和失踪人口对比上。这两个人的面貌后来也经过人像识别，但是显然在系统里也并没有发现他们确信的身份信息。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两个人到底是从何而来呢？萧望坚信地表示，婴儿失窃案一定和这个神秘的犯罪组织有着某种联系，可是所有丢失的婴儿和其父母的 DNA 都已经录入了系统，如果这两个人就是曾经被盗的婴儿，那一定早就对比上了。既然没有对比上，大家认为肯定是萧望的推测存在着某些漏洞。可是萧望的坚持又从何而来呢？因此这个话题呀，就重新回到了萧望还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上，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萧望究竟去哪儿了？故事还得从守夜者组织集结的一周之后，萧望因为比赛规则选择主动淘汰说起。当时萧望毅然决然地要替弟弟妹妹们承担责任，主动退出守夜者组织。而根据游戏规则，导师们并不能做些什么来挽留下萧望。其实呢，老谋深算的导师组有着自己的打算。傅元曼知道萧望一直在怀疑嫌疑人 V， 也就是后来的幽灵骑士，而且萧望的思路很有说服力，与其把他淘汰，那不如给他一个机会在暗中行事。于是导师组给萧望就派了一个秘密任务。在第一周的案情调研之中，萧望根据案犯 V 总是关注时间的这一细微举动，判断整个越狱大案的策划者正是这个 V。 虽然后来事实印证了萧望的推测，但是在当时看起来依旧是显得依据不足。当时的萧文天对小儿子萧朗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而对大儿子萧望则是充满了期许，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守夜者的栋梁。派他出去做任务，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和萧望一个台阶，一个可以用来回归的台阶。不管导师组以及警方当时对这个 V 的真实重视程度如何，抓住 V 成为萧望独自一个人的唯一的一项任务。而对于萧望来说，能否重归守夜者组织就要看他的工作成果如何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即便是幽灵骑士已经伏法，但是萧望依旧没有回来，所以成员们知道萧望看似空手而归，实则是带回了很多重要的线索。现实情况也是这样，对于傅元曼来说，这个之前丢出去的棋子获取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幽灵骑士在看守所羁押期间，除了经常关注时间这个特点以外，并没有暴露出更多的心理特征。而且 从被抓获一直到越狱这么久，他一直对自己的所有信息闭口不谈，公安机关对他的真实身份也是一无所知。当然，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盗窃犯，也没有人花大力气去查清他的身份。可是，这对于肖旺来说，可利用的信息实在是少之又少，唯一掌握的就是这个幽灵骑士在被抓获的时候拍摄的正面标准照，而利用这个照片在数万人口的南安市寻找一个故意躲避警方失踪的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幽灵骑士在逃脱之后完全有可能远离南安市，而肖旺第一次抓住幽灵骑士的尾巴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契机。在没有获取任何有效信息的情况之下，肖朗想到了去了解幽灵骑士盗窃案的细节。其实呢，这只是一起非常简单非常常见的盗窃案件，之所以没有被拘留罚款了事，是因为涉案的金额超越了治安处罚的上限，并且他到案之后对抗侦查拒不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便没有查清楚真实身份，那依旧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幽灵骑士就在侦办结束之后被扔进了南安市的看守所候审。而盗窃案的本身经过是这样的，幽灵骑士在一天上班早高峰的时候挤上了一辆满载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上他用裁纸刀割裂了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包，从里边拿出了一部手机和一个钱包。后来经过警方的清点，总金额超过了10000元。从后来的证词里边看，现场应该是有不少人看到了幽灵骑士的作案过程，但是这些围观的群众却集体选择了沉默。幽灵骑士在得手之后，手持女子手机，并且把她的钱包夹在腋下，挤到了公交车的后门处，可能是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可是后门恰恰就是被盗女子的视线范围，被盗女子发现了幽灵骑士夹着自己的钱包，于是大呼小偷，并且死死地拖住了他。后来公交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公交派出所，幽灵骑士束手就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盗窃过程，看起来这就是一个蠢贼被抓现行的过程，但是这在肖旺的眼中却并不是这样。他认为幽灵骑士的举动恰恰就是为了暴露自己，而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就是入狱。了解完盗窃案的全部过程，不仅令肖旺增加了幽灵骑士就是始作俑者这一判断的信心，更是因为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肖旺抓住了幽灵骑士的尾巴。根据办案民警说明的办案经过，在民警打开公交车门把幽灵骑士按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开始突然的猛烈抽搐，并且口吐白沫。这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民警在日常打击盗窃犯罪的时候，别说是装癫痫发作了，就是利用事先藏在身上的刀片自残案例也是非常常见的。犯罪分子的目的就是使用苦肉计来躲避打击。在普通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句简单的陈述，但是这却引起了肖朗的重视。一个故意暴露自己为了入狱的贼，为什么要突然装癫痫来逃避打击呢？他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矛盾了，除非他这个癫痫并不是装的，而是真的。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